Hello， 各位，这里是喜马拉雅，去你的段子，我是子木。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司才是双重人格界的王者。从熟练掌握画饼技术这一点来看，面试时一套，入职后一套，把社畜员工拿捏得死死的。比如说，面试时，我们公司晋升通道非常透明的，保证一年一晋升。入职后，凭借老板的一己之力，在公司里实现了职位头衔的通货膨胀。真的，什么总监呀、经理的，这个含金量可能还不如理发店的 Tony 老师。没有实权还受罪，看人脸色心太累。年底只升职不涨薪，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学期末发奖状呢。回忆不变的情怀，面试的时候，我们公司渴望创意，尊重创造，你一定能够发挥出你的所长。入职后，提需求时熟练掌握五彩斑斓的黑和放大的同时要缩小一点这类迷惑话术。老板判定文案和设计图能否通过的主要标准是自己的感觉，他常用的方法就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要再多来那么一点点，你懂吧？你晓得吧？面试的时候，我们公司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给你提供极佳的发展平台和学习机会。入职之后，哎，年轻人不要那么看重钱，主要是向前辈学习。我们的行业啊，给你讲，我目前是一片蓝海啊，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哎 ，OK， 公司两年内顺利上市，到时候你们都会有股份和期权的哦。面试时，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团建旅游哦，给员工舒缓工作压力。入职之后，说好的旅游在疫情之下怎么变成了素质拓展、窒息饭局？哎，无论哪一种，都能让社恐患者无所遁形。更可怕的是，这些活动偏偏要安排在周末。我请假呢，上纲上线说你没有团队精神，轻则 IP， 重则直接扣你工资。面试时，选我选我选我，工作后我真的不想干了。入职前，青春活力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一路打拼成人生赢家。入职后，哼，我他妈什么时候退休。面试前，我精通各种 Office 软件。入职后，各种百度搜索怎么操作。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社畜和公司的尔虞我诈究竟是为何呢？面试是一场尔虞我诈的角逐，公司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招来一个大咖，结果拉出来溜溜才发现是个250。而社畜们被编织的美好谎言骗入职，以为是风水宝地，实际上是在跳火坑。这有的时候啊，不禁让人想问，现在找工作都这么刺激的吗？面试除了尔虞我诈、互相试探，还有一点点真心吗？其实啊，社畜和公司被逼出双重人格的背后呢，主要是如今内卷风气席卷各行各业，所以求职者和企业都不惜以弄虚作假来博得关注。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总比无人问津要好。而且现在疫情动荡的环境下，社会的求职焦虑就会越发越严重，助长了这样的浮夸风气啊。不过呢，虚假的泡沫总是不靠谱的，脆弱的一戳就破，对个人和公司的发展都没有任何的好处。真心换真心， 诚信值万金。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在职场中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但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啊，不止职场，谈恋爱一样充满了虚伪和套路。前段时间在微博热搜上啊，大家不是在讨论关于智性恋的话题吗？智性恋简单说就是迷恋那些高情商的人了。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性朋友，她宣称自己是一个智性恋，让我给她介绍对象。然后我说，哎，我还真认识一个这样的男孩，他单身，然后智商特别高。啊，对方就很兴奋地问，他帅吗？我说好像不太帅。他说啊，算了吧。我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智性恋，详细说就是他迷恋高智商的帅哥。对，我发现其实很多男女他们在择偶过程当中，如果说你问他有什么要求，他都会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如果你再追问，他便像挤牙膏一样，他再说一两个。但是真给他介绍某个具体的人，他会又看不上啊，什么嫌年纪大呀，对他的事业不满意呀，颜值不过关呀等等。有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你说既然你对各方面都是有要求，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这些话说清楚呢？经过思考了一番，我认为不提或者少提要求才是单身者的最佳策略。因为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把这要求全提出来，那这个媒婆手上根本就没有这号人，那可能你连看简历的机会都没有，对吧？那不提要求呢，起码你还能海选一下。如果看到某人的某项能力特别出众，说不定还可以忽略其他短板。比如说，原则上我喜欢年轻女孩，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位富婆啊，在深圳有六套房三栋楼，说你只要跟我结婚我就分你一半，那么我当然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制，80岁以下都可以，我可以，好吧。但是你说这个标准，我能跟媒婆说我愿意接受高龄富婆吗？坚决不能，对吧？因为有些要求啊，真的是不能够说出来的，只能够会心一笑，否则的话事情没有办成，消息就传到江湖上了，最后传成啊，子木就是一个喜欢找富婆的鸭，富婆没找到，我名声毁了，不划算，好吧。另外不提要求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舆论压力。比如说你的自身条件不算出众，但是你又提了一大堆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很正常，但仍然会有人这么评价你，自己条件一般还挑三拣四的，眼高手低，难怪单身哦。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愁。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都说还好。
开心，而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相信，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